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我们主要是在就是相当于全美范围，但主要侧重加州了，主要侧重加州范围内的这个政治 social justice 领域，因为我们这个 non-profit 也是CAA 也是这个旧金山的一家非盈利，也是在民权领域的一家69年的非盈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做类似的研究项目很多也是跟政治相关的。然后比如说这个项目呢，虽然我们是在加州，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就是 national 的一些 funder， 那他可能是西雅图，然后就是包括全国范围内很多华人参政的议题都非常关注的。也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了解就是在华盛顿州尤其是 King 和我不太会读那个第二大的那个县叫
Small Homies
对 Small 我就是主要在这两个县的华人的参政的一个情况。其实参政的情况其实更主要的是就是华人他是怎么样，首先是怎么样获取跟政治和公民参与相关的信息的，尤其是一代的移民。那因为您在西雅图做这个中文媒体这个 Chinese Radio Station 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肯定对西雅图就是的一代移民就是怎么样来获取尤其是跟政治公民参与相关的信息，它到底是从线上线下以及怎么样组织起来，非常的了解。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Chinese Radio 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是怎么您是怎么开始做这个项目的，以及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它本身主要 cover 的这些 local issue 里面有哪些是跟政治和公民参与相关的呢？
我们开始是华盛顿大学 MBA 课堂作业，是我们的一门课叫创业 entrepreneur， 然后 entrepreneurship， 然后我们课堂有个作业就每个人自己可以组个三四个人的一个团队做一个创业项目，然后我们做到后面就本来给公司开出来了，就这样子。
哇哦！
就是 MBA。那一年，2012年2、3月份，就是第一季度的时候，第一学期的时候开始做的作业，后来，6月份毕业的时候就公司就开了，然后我们就电台节目也 launch 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很多的起起伏伏，我们也有投资进来，后来也就是变成了那个 corporation 对。那现在人是比较多，现在主持人也有100多个，然后employee 有，我们有 W2 的 employee 有10个，然后还有20几个是拿钱，就是拿 contract 这样子。
哇，那真的好厉害。
没有
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就是都是有不同的项目，所以不是radio program 本身上面是，对，我们主要的 employee 还是主要是在电台上面的，对，然后我们的口号是新闻立台，所以我们是从 day one 就开始做新闻的，所以我们每天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新闻直播，然后除了广播上面的直播之外 ，YouTube 上也直播。那么，我们也会去报道，就是这个本地的活动，就是当然除了社区活动，也有政治活动，就是竞选啊，然后当然还会采访候选人啊什么这种， 每年都有，这个很多，因为今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当然竞选还没开始，已经有很多竞选活动，所以那我们每周都有，就是广播节目是评论时事啊或者什么，然后因为我们有广播节目，平均每天有4个半小时的广播节目，所以那个我们 radio talk radio， 所以有很多嘉宾来讲，所以很多社区的人都会到我们这边做嘉宾，所以这样子。
那确实是就是非常 impressive， 就是这个项目从你一个课堂的创业项目到如今增长到，就是有这么多的，就是这个staff 和 organization。 那么你自己是听起来是在什么时候来到就是西雅图的呢？在西雅图这个居住了有就是从包括学习和创业现在是多少年了呢？就是跟你跟那个当地的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 connection 是不是主要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创业项目，还是跟其他的这个西雅图的像做华人的这些亚裔的这些 non-profit 呀，是不是跟他们也都有一些互动和 connection 呢？
我是2008年，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我是计算机的 PhD， 所以在软件公司拿到了 offer 之后就到西雅图来工作了，所以2008年年底到现在应该是7年半。然后那我们跟本地的社团是有很多的合作，因为他们需要报道，所以我们那之前很多都是我自己跑，现在当然也有记者去，所以我就不用自己全部自己跑。然后我们主要基本上所有的组织，就是说华人的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亚裔的一些也会有一些采访，然后包括我们每年办演出也会请别的族裔的团体来演出，比如蒙古啊或者韩国呀、或者什么东西，所以都有一些合作跟联系。那主要是我们电台在现在中文电台在社区华人社区可以说是 household name， 因为是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所以一般来说华人社区一般根本是有很多特色。
明白。就是在华人社区，因为你2008年就过去，然后这个项目是 PhD 毕业的创业项目，那相当于
MBA 的工作之后，边工作边读了 MBA 的。
哦，那这个项目相当于是更晚一些，是大概7-8年前还是？
没有，14年前
创立的项目啊。那我其实我觉得2002年，那我觉得挺佩服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问你一样的问题，就是既然是计算机的 PhD， 然后那个华人在华人的概念里面，然后计算机是一个非常就是赚钱的行业。
我是做 AI 的。
对啊，然后又现在呢 AI 又这么火爆，所以你很多人肯定都会问你，你为什么会舍弃你多年在科技领域的这个积淀，
其实
然后来做一个媒体项目呢？
其实是没想着要舍弃，因为一开始就是边工作边做的，后来有人投资了，然后投资了我们电台，然后所以是离开了一段时间，因为处理公司转型啊，然后就是投资还有招聘啊，然后这段时间离开做，但是有一点小的家庭方面出了一点意外，所以呢就自己就留下来，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一直想要回去的，但是想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电台的经营一直不好的，后来破釜沉舟了不痛回去的回归业界的念头之后才做的慢慢做起来的。
哦，
对，
明白了。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原来只是一个副业，就是做着做着变成了主业。
对对对。
嗯， 那么，你一开始在这个，就是说现在就是听，当然我也知道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媒体。那，你自己或者你认识的周边的在西雅图的这个华人，嗯、他如果就是对政治事情或者公民其他的像人口普查呀或者移民权益的这种抗议啊，他就是对这样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的时候，那他在西雅图他首先他是会从哪里去获取信息？他比如说当然除了你们的媒体之外，他会不会去看英文媒体，还是主要看中文媒体？那如果看英文媒体主要看哪些？看中文媒体的话，在西雅图政治类的信息除了你们这家之外，还有谁在做呢？
嗯，当然就是移民相关的权益的，我们说实话确实是有一些嘉宾过来就是讲他们的事情，然后上面节目啊，当然也有一些公众号，我知道有些公众号一直在推，然后也有一些他们自发成立的一些组织。他们因为下头有应该是2019年有一个公投，就是叫 I-1000， 所谓的 I-1000 就是反平权嘛，就是所以那个他们的就是这个公投这个事情弄得蛮大的，但就相当于是一个社区组织嘛，就是那我们当然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就是我们采访，我们是公投支持方跟反对方都采访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波热潮嘛，就是那时候这种事情蛮多的，因为他们也有一些相当于是类似公民组织的一些组织，然后但是呢这个组织他一开始做那个公投那个段时间是蛮火的，但是后来内部分裂之后，他们可能发展到现在可能是就是分裂成各个小的分支之后，每一个的影响力反而是越来越小了，可以说是
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你说的这个反对平权法案的这个公投它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去查它？它叫你刚说是
就是 I 就是那个initiative 的 I， I 一杠一千。
哦 ，I 一千，这个是当时的反平权的这个法案
的
名字。
对，当时的一个法案的名字是 I 一千，然后他们为了那个上公投把它推翻，所以就是弄了一个现在反 I 一千的一个那个运动吧，相当于是。但这个运动后来就是在全华盛顿州公投之后就反掉了，相当于是100%的优势吧，差不多50%+对49%+，反正赢了真的。然后当然就是这个整个运动相当于是华人草根运动怎么推起来的这样子。
明白。那么华人草根运动，那么当时你刚提到就是说有不少的组织，包括你们也在做，那这些组织现你还记得？
我们是帮他忙的，对，我们相当于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就给他们报道，现场报道，还有他们也上节目讲。那后来就是事情搞大了之后，我们就是正反双方都采访，因为有大人物进来，那时候就是有前州长陆家辉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是这种名场面很火爆，因为陆家辉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后来我们也采访了陆家辉，到我们专访了陆家辉，后来陆家辉搞了一些记者会，然后就是那些华人组织就去相当于砸场子什么的，就比较对。
所以当时你能记得，就是说西雅图中文电台它相当于听你来说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新闻的两方都报的立场。
对。
那么那这个运动听起来它是华人草根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个运动是你记忆里面这么多年在西雅图 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唯一的一项由华人草根来领导来发起的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呢？
不是唯一的，其实华人的运动挺多的，因为应该是2014、2015年还是2016、2014有，你可以查，以前有个运叫皮特亮，就皮特亮被
皮特亮
枪杀了一个人，然后被把他逮捕了，好像是
那叫 Chinese Life Also Matters。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华人就上街游行了一次，然后对
I see。
还有一个是揭秘就是睫毛 camel 什么的，就是那个秀，对吧？就是有小孩子在上面说那个要把中国人杀光了什么东西，就是中国就是美国就问小孩子，这个主持人就是中国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税，那应该对中国怎么办？小孩子就说把他们杀光。后来就这个事情也组织了抗议。那么其实抗议一直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抗议啊，或者现在应该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纪念排华法案，就是纪念排华法案那个多少年，每年都要增加一年嘛，就每年都会有一个游行，然后当然就是反对 A 就是 anti 什么 Asian hate 什么，那时候游行也挺多的，就是那个一直有的，游行一直有的。
明白。
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小的话也不少人，对，大的话游行，对。
那么刚还有一个小的 follow up， 就是你刚提到当时这些组织里面，就是 I1000 这个肯定是你印象比较深的一项华人参与政治的运动。当时的这些leader community leader， 或者你说有些组织来做，那是你还能记得这些 community leader 是谁吗？就是或者组织是谁？
都记得，都认识，对，认识，因为他们发起之前先到电台来做过节目，后来他们就注册了公司，注册了非营利组织，然后到后来后来这个运动弄完之后又分裂去到别的组织，那搞来搞去一开始还是有点影响的，就是他们跟议员对话呀，议员也愿意听，后来就是有点搞得有点极端了之后，就是几乎就没什么，就是
没有什么声
响，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对，就没，其实现在没什么影响了，因为那主要是不肯妥协嘛，因为那件事情他们是赢的，相当于是做成功了，那后来的事情就都很极端，但是呢就是就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情方面。
明白。你方便透露一两个组织的名字吗？就是我只是做内部研究，如果你
那你可以做一个，应该叫有个叫好像叫 ACE 对
ACE 啊
ACE American 什么
ASCE
叫三个字母
哦 ACE OK
对 A 什么 American 什么什么 Civil 什么 Equity 什么东西
ACE 西雅图
不是西雅图Washington State 应该是
哦在华盛顿州 OK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也还是就是很感兴趣AC 还有一个还蛮多的看一下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quality
应该是这个对对对那个因为现在的 lead 可能是以前的 lead 秋坎还有一个叫 Linda Young 应该还是他们在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分出去一个叫卡卡 CACA， 卡卡现在是不搞这种政治活动了。
那就是说 ACE 当时是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要的组织方，但现在就像你讲的，后来就不怎么运动。
因为现在是应该是没有影响，因为应该后面还有一个是他们想推动一个华人，就是美国华人月好像是。然后那个就是后来相当于是跟各方就是跟一些议员谈啊，或者是就是他们就是不肯妥协，后来这个是就没有放上议事日程，就也没有投票，就复死台中的这个事情。后来有议员提出来一个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那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又反对这个事情，就是但是他们反对也没有用，就是这个也通过了，然后州长也签字成为法定假日了。他们还攻击那个提出法案的议员什么的。
Interesting， 那OK， 那除了这些组织之外，我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微信公众号，包括网站。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华人其实不光是就是在这个，尤其一代移民参政啊，或者其他获取信息，很多时候还是就我自己来看，很多还是很依赖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的。就是你这边，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在这个
微信有一段时间还好，后来后来有他们可能移出，特别是 ACE 后来应该是不怎么在微信上面做，可能在 Telegram 好像还有，那有的人他们自己转别的平台，然后他们自己 有一些领导人他们自己都是相当于是网红，比如说在推特呀，甚至微博上面都是那个有几十万粉丝之类的那种，然后就微信上面反而就不怎么弄。
哦，所以你现在那个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自己那你自己呢，就是如果你平时微信、小红书这个YouTube 和这个 X， 你觉得就政治类信息，你和华盛就是你周边的西雅图的这些华人，他们用的最多的现在是听你来说是电报群和那个 X 和 Twitter 吗？
我是据我所知，他们那个运动，他们是那些人，他们是占了那个
电报群。
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用微信啊、小红书啊或者什么用的比较多的。对，
明白，就是说做反平权运动的这些人，他转到电报群里去做了。
对对对。
然后，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反平权的时候，他那个发起人他相当于是放在，因为他全华盛顿州公投嘛，所以就放在公开信息里面，在发起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了自己是六四镇压的幸存者，所以那个很多人就挺生气的，就是被他背叛了，相当于被他出卖了。有很多人说我们本来是要为了子女或怎么样子，然后被你出卖，照现在回国都回不了了。所以呢，他们当然这个东西他也不方便在微信上推了，就他变成了一个。变成那个六四的一个英雄啊，什么东西这样子。
哦，明白。
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因素，所以他们这种他当然他当时说是也是为了这个能够博取更多的同情，然后能够为了这个运动能成功，所以他就把自己包装了一下。但是呢，其他很多人分裂的一个原因就是感觉。被他出卖了，所以他们就跟他划清界限什么东西，所以就分出去别的组织。但是他们共同为了这个事情呢，还是在共同一起在努力。但是呢，本来有的人就不跟他站在一个阵营了，觉得。
我完全明白，就是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些 dynamic， 其实你一讲我就很清楚怎么回事。就是很多华人家长他。其实参加反平权这个运动，他可能很多时候就像你讲的，他只是为了他单纯想着可能以为反了这个东西孩子就能上好大学，其实也不一定。
不能后来
对，但是呢
被
对
后来虽然过了，但是实际上操作上面被州长的一纸行政命令给废掉了，还是没有起到作用。对
吧 OK，
所以这个反平权运动虽然说纸面上说赢了，但实际上才是输了的。
哦、interesting。那么你，我方便问你自己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吗？就是你，因为当时两方都争吵得非常激烈，你自己有站边吗？
我个人是中立的，因为我觉得子女这个，他考虑种族啊或者什么东西，可能对华人不是坏事情。再一个是我觉得。对小孩子幸福不幸福，除了你上什么好学校，或者我觉得哈佛跟华盛顿大学差别不是那么大，那我觉得这个我说家庭和睦可能，或者父母对他更加关心，对关系更大，你为什么不去更加搞个运动，就呼吁大家对孩子关爱呢？我即使是我即使觉得他们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极端了，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时候骆家辉是相当于现身说法，说自己就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不然的话他华人根本就上不了耶鲁啊，也当不了州长什么东西。那结果被他们就说的一塌糊涂，说他是汉奸或什么的，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就什么恶毒的话都出来了。当然这个就有点极端的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华人说的难听点，就是那个东西都很夸大，其实就是为了一点点就是看不到的利益，就是命都愿意拼。 那你实际上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又不肯做，其实对，我其实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作为媒体来讲，我是很少发表自己的主张，但是我只会跟他们，相当于是双方提供平台，你们讲你们都可以讲，然后你讲得好，比如说你很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我就我会赞扬你们很勇敢，或者你们做得很伟大，或是，但是我实际上我不一定会跟他们做的一样，对，这样子。
我理解这个，就是在平权这个事情上，华人是非常非常分裂的。
是分裂的，对。
对，那么我也很好奇，就是现在如果说就是大部分人是在用微信和小红书的话，那微信上你们我知道看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有时候也刷到就是你自己的一些这个。像微信的小，
我们有微信公众号叫今日西雅图，对，今日西雅图。
对，那么我看到就是除了你们的今日，刚正想说，除了今日西雅图之外，还有一些，还有几个，比如说什么西雅图家园，还有西雅图华人资讯，就是，
这些都不是我们，对，不是我们。
OK， 没有关系。
公众号很多的，对，各种各样公众号很多。
那
小红书也是很多，对。
明白。那么，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就是像相对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这个就刚提到的，我也因为不清楚这个，除了今日西雅图之外，这个什么西雅图家园、西雅图华人资讯，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他们做这个微信。
西雅图家园就不好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投资移民项目叫西雅图家园，然后当然他们也做了公众号，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还是那个，因为这个投资移民项目是破产了，因为他后来相当于是资产全部没收了之后，就是还在打官司，就是那华人资讯网是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美国有一系列的华人资讯网，都是原来南方周末的一个编辑和记者叫陈义中那个办的，但是就是包括洛杉矶、西雅图还有什么东西，但办公室都在国内，都在北京，然后他们是就是靠流量那个赚钱的，就这样子。那在美国没有员工的，这样子。
OK， 谢谢。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现在相当于过去几年，我这边观察到的是，小红书确实是小红书和 YouTube， 就至少在加州这边啊，比微信增长的速度是要快很多的。就微信确实是在慢慢淡出的一个，大家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管是就是说被审查，或者说就像你讲的有一些六四的。所以我不知道在西雅图也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在过去几年里是不是也是 YouTube 和这个小红书会在增长，微信在减少呢？
这个差不多，对 YouTube 因为我们也有，然后我们粉丝都是七八千的样子，都是我们这几个都是不多不少，就是小红书、YouTube 跟微信公众号都是七八千的样子。那是西雅图地区 YouTube 的大的流量主，应该也不是很多。那有的比如说做房地产专门做那一块的，然后可能粉丝有个几万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有的个人的可能有粉丝六七万的也有，但是就是他的人当然是可以说是西雅图人，但是他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名气可能更大一点，比如说国内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他可能流量是主要是那么大点来的。就是
那跟西雅图关系大的，如果是就是这种自媒体上这种网红，不管是在 X 上还是小红书上，你有自己关注的吗？
就是他搞得特别大的，就是虽然人在西雅图，但是不一定就是内容跟西雅图有关了，对。
OK。
对，这个也有，因为至少有一个、也做过我们嘉宾，然后有个网络评论员、蔡盛坤也的，蔡盛坤。
蔡盛坤，哦。
对，盛是谨慎的盛，坤是差不多，你在 YouTube 上也能找到。YouTube 上应该叫蔡盛坤说。
蔡盛坤说。那就是当地的人可能也会去看，就西雅图华人也可能会去看，就是
那不一定，他的工作应该是全球的，
就是 national 的，明白？
对、
okay.
他那个蔡盛坤的，我不知道他 YouTube 粉丝有多少了，但是他的 X 上面的粉丝应该是蛮多的。
明白明白。Okay.
YouTube 他起得比较晚，然后但是。YouTube 上的蔡盛坤说，我看看也有150,000人，对，150,000。
嗯。
但是他的 X 上面可能有30-40万的样子，就是。
OK， 所以就是这像北美崔哥、蔡盛坤，就是这些，就是你觉得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就是除了就是当然你们我知道你们肯定
对我们本地没有影响。
那
当然有的是，比如说国内名气，也像北美崔哥在中国。知名度大一点，对，然后蔡盛坤是因为他是相当于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大 V 吧，就是就整天搞视频的，对，就是国内新闻的些国内政治的点评的。
嗯，那就是我能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华人获取中文的信息，我现在看到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你们，然后当然我还看到就是。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在网上搜还看到一家叫什么西城时报，
西城时报可能关掉了吧，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报纸基本上快没了。
哦，这样子的。
对对对。
就是西城时报，西城 OK。
你看它还有最新的新闻吗？网站上面。
我倒还没有仔细的去看，所以所以就西城时报，你觉得它现在是一个不太 active 的状态？那还有好像
很多报纸都关掉了，因为之前都办了几十年的都关掉了。
明白，然后还看到就是有时候一些微信上也会报，就是西雅图本地的，还有一家叫就是什么侨报，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华人在如果获取中文的政治类的信息，就主要就是，这个你们家，然后现在西城时报不太 active， 但侨报可能也稍微有一些，然后
侨报是，有侨报我觉得不一定有多少的影响力，因为它的，因为它的政治内容跟中国大陆是保持一致的嘛，就是而且是。可以说是中国资助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算不算代理人，因为他如果是中国代理人的话可能不是，但是他们还是蛮受限制的，就是所以他们没有，而且他们报纸是一周一次的周报，然后
那我想除了媒体之外，我想就是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社区领袖和非盈利，就刚其实你也谈到了，那现在就是也谈到了，就是当时的这个爱一千运动里面出现了一些对华人社区，就像意见领袖这样的一些人，然后虽然你刚刚也没有直接就是讲那个人的名字，他
就是
那就是现在呢，就是2019年，毕竟过去将近7年呢，6年多了，那现在你觉得华人社区里面，比如说要去搞个抗议游行或者发出华人的声音。就是对就是能称得上是意见领袖的人，能对大家的政治观点产生影响的人，就是在当地的这个社区里面，你觉得不管是非盈利也好，或者是像政治官员也好，像骆家辉这样的，就是现在是都有谁呢？
有谁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好说，因为现在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华人参政议政是确实是多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 十年前可能整个西雅图地区，比如说我们这个 King County， 有12个城市，然后总共加起来就有2-3个人就是参选了。那像去年的话，一共有10个华人参选，而且有7个当选的，这个就很多。而且这些人其实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应该算是大的，因为不管什么活动，他们很多活动他们会被邀请去参加，然后报道的话，他们讲的话都会报道出去或什么东西。
就主要来竞选的这些人。
对，当然还有一些组织，然后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他们当然他们也能够搞一些运动或者活动，像现在我知道的regular 里面每一年会有一次，比如说那个纪念排华法案，或者那个他们租个公园，然后就是先东西去备个案，警察那边说我们要用这个公园，然后请一些当选官员，比如说去讲讲话什么东西，让媒体报道一下，他们可能绕到中国城找一圈什么的。那我们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事情，但是我们来说，我们几年没去报道了，因为他们的活动经常跟我们的活动有冲突，就是老是在同一天，比如说我们办春节晚会，然后我们忙得要死，然后他们就在同一天办这个东西，我们就没办法去报道。但是你要讲他这里面意见领袖他本身有多少影响，我觉得也不好说，因为最终比如说这个活动，他们办的这个活动，谁说的话是有影响的、被记住的，可能还是那些官员的，因为毕竟去了一些官员，比如有的时候他请到骆家辉了，请到什么King County 的什么什么行政长官了或什么东西。那么他们现在这个活动应该是就有一个 UCA， 那个就 UCA 是那个美国华人联盟是吗？就是薛海培当那个主席的，他们在华盛顿州有个分会，然后每一年都是有这个分会组织的，然后薛海培有的时候也跑过来讲，但是
明白。那么你能不能方便，就是如果说我要想要去采访一两个，就是不管是参选的华人，还是就是或者说就是像这样的组织，就帮助他们帮助华人参选的，就是薛海培我明白我也认识，就除了薛海培之外，就其他的就是在华人政治里面相对活跃的组织，如果我想要采访的话，你这边有没有可以推荐？
我可以推荐给你那个薛海培，就是这边的一个这个薛海培那个组织的华人政治这边的
分部
负责人的或者什么微信推给你，然后你
OK。
参选的他们有没有空我就不知道，因为因为你的这个跟他的参选不是很有关系的事，而有的因为现在
明白
今年又有一些新的参选，他们从市议员想参选州议员或什么东西，这也挺忙的，然后但是他有没有空去接下来采访我也不知道。
OK， 那么这些参选市议员的这些华人，然后听你来讲他们去年还蛮就是还蛮好的成绩，还有6-7个人都成功了。
我只能跟你说跟大陆都没关系，很多都出生在美国的华人。
那肯定的，就是旧金山这边也是，旧金山这边华人占的比例更大，然后这边的华人的这个参政更加活跃，这边的很少有，就是说目前来说很少有跟大陆有关系的能。
对，
能参入成功的，就包括我自己，我在旧金山的这个组织也是1969年成立，也是跟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我们的 leadership 所有的也都是二代在做，到现在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台湾啊、香港包括这些华人移民，就是我觉得这也可能一个 dynamic， 就是说大陆来的华人他毕竟根基比较浅，他很难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去在政治里面去参选，
也有的，对，参选成功的也有的，对，大陆来的，但是不是
特别多，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似的。
嗯，还不如二代，就是二代，就是他们出生在美国的，然后他们甚至不讲中文，但是就是看起来有个中文的名字，但是呢也是中国人，对，但是就是华人血统，但是他们参选，反正他们成功的还挺多的。
嗯嗯嗯，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在加州呢，那么很多就是说到参政啊，不管是平权啊还是这些抗议啊，就是这保守派就是川粉这些人的声音是比较大的，就是那就是他们其实当然可能不是一回事了，但是就很多人的立场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是变化的，但总的来说是保守派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微信就是在自媒体上它是影响力相对比较大，然后就是相对来说中间派或者说偏左的或者就是相对声音比较小，我不知道就你自己觉得在当地的华盛顿州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况，还是有不一样，或者说这个社交媒体包括你自己的中文电台啊，就是这些就所谓的他们叫 ethic media，在帮助华人社区来参政上，帮助他们去塑造他们在美国的政治观点上，你觉得都是有什么样一个作用？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基本上都是川粉，而且是大川粉，所以他们对我来说都很极端了，就是当然这个翻IA签这个事情我当时也不是反对他们，我基本上是两边都让他们说话，只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后来就在华盛顿州这边，因为可以说是边缘化或者比较示威了，也是这个比较但当初如果他们这些组织里面如果不是川粉，他也上不去，就是
因为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有很多是相似性吧，就是可能确实是大川粉和反平权的都很多时候是一路人。那么OK， 那么我还好奇，就是说在其他地方，就是除了这些像 UCA 就是类似的一些组织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什么商会啊，什么像我旧金山还有一些什么搞文化的类的这种非盈利组织，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公民参与或者政治类的一些组织，我不知道在当地你们有没有这种商会、宗教协会，就其他的这些组织，他们有没有在扮演什么角色在政治参与里面？
觉得商会搞民权这些东西应该是不是很多，因为这个一般来说也可以说是比较少，就是但是就是华人如果支持候选人，然后办竞选筹款晚会啊、晚宴或什么这种事情也挺多的，那么就是也不一定是某个商会发起或者某个单独商会来支持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有来个几十桌、三十桌、四十桌、五十桌，然后可能各个团体都会参加，这种都有，这种事情是有的，对。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就你说抗议很多，你自己包括西雅图中文电台有没有参加或者组织过这种线上或者线下的政治类的抗议活动？不管是
我们不好说是我们组织，就是但是有些人想要组织，然后再通过我们来发倒是有的。
哦，
就是我们至少发过几次，而去很多人是因为我们发了之后去的，确实是这样子。如果所以后面。 就是中国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就是政府他们想要扩大那个无家可归者的那个营地，其实中国城附近已经有了，然后他们还想扩大面积。
嗯，
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议会已经通过了，而且通过的时候报的好像没报道，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报道，后来要执行的时候才发现，然后就有人想要抗议，然后我们相当于通过我们平台发出去了，然后后来抗议声音就很大，然后后来政府就临时就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那这个事情算得蛮大的，然后当然这个运动当时的一个组织者，他后来当了市议员，但是这个他后来又入选了，但当了一小段时间议员，那个是他的政绩。那么实际上你要讲谁发动的或什么的，他可能是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我们媒体就把它给放大了。还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轻轨电车，有个车站要修到那个中国城，然后那中国城就觉得轻轨电车它那个相当于是地铁嘛，然后就觉得这地铁它这个政府地铁项目周期太长，就是可能建个7年8年的什么东西，每天都是灰尘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给中国城居民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呢他没有在抗议说不要把政策放在那里，然后那个也在我们电台做了一期节目，然后也是通过我们从电台平台发出去，也是抗议，然后抗议到后面就把这个战头给挪窝了，就是这种事情应该有几次，有3-4次吧，这样的抗议活动是我们通过我们在那个推广的。
嗯，
那这种事情是挺多，当然有一些抗议我们报道，然后就也会有更多人知道这种事情挺多的。
明白，就是这个也比较典型，就是我们还就听起来，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是确实是比较媒体属性非常强，然后就是帮忙推广报告，就是华人社区的运动和这个组织，但是并不直接，就是你们并不会直接的跟就是说这些不管是抗议无家可归还是建地铁的这些人，
我们不抗议，我们、
就是报道，
其实是为大家服务。
明白，对，就是完全那个媒体的属性。那就是除了你们来发把这个抗议的声音就是散播出去，那总要有人组织吧，这些
有人组织，
这些搞就比如说抗议无家可归，就是给无家可归的人搞那个营地，对不对？给他们家，那这些主要是谁在组织呢？就是掺着套的那些人吗？
组织很多，中国城有几百个，西雅图中国城有几百个社团。对，这种组织很多，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开个会啊什么东西，然后觉得比如说疫情期间，然后也打砸抢比较多，然后那就相当于是成立一个纠察队或者巡逻队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种组织其实挺多的。对，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几个老牌的那个环社团跳头，有的是一些新的，但是这组织都挺多的，都是老强，很多都是老强。对，
有没有
可能是觉醒嘛，就相当于觉醒。
觉醒，觉醒你的意思是政治上的觉醒。是
我觉得应该是觉醒，因为之前可能亚洲的亚变成哑巴的哑，对，可能现在大家现在不想当哑巴，所以就是如果特别是疫情啊或什么这种冲击之后，所以呢就是这些社团呢几百个社团，他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必要站出来或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们现在挺活跃的。就是你要讲究竟是谁领导谁怎么样不好说，因为现在中国城这些华人他们现在比如说新的市长上台了，然后他们因为这他是可以说是极左 progressive， 然后就是把以前的 以前的市长也是民主党的，但是没有他现在激进，所以呢，以前为了解决治安问题，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装了很多摄像头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市长又觉得装这么多摄像头侵犯大家隐私，就是拆摄像头，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就中国城这些居民就不干了，所以一帮老头老太太就跑到市政厅去跟市长谈判或什么东西。后来别的地方都拆，就是西雅图不拆，现在就谈判有成果嘛，就这样子。但是你究竟是谁领导都不好说，我这些人我都认识，说要不要去啊什么，我们也去采访，也发报道，对。这东西，然后，我们也在现场，但是不是我们组织的。
明白明白，因为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去谈判，还能真的让市场让西雅图的不要就是不要拆，还能成功，这说明
成功了，对，因为西雅图的这些老人家，我觉得老人家其实蛮值得敬佩的，因为有的老人家90岁了或者什么东西，颤颤巍巍的也跑到市政厅去那里。你这个哪个市长也，如果他们说的话你也不愿意听的话，太不人道了，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市长就没办法，就是所以西雅图华人就是不仅仅是参选的人多的，大家也其实也在运动起来，但是不一定是某一个组织，我觉得其实牵头那些组织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其实主要是大家都在觉醒，或者只能这么说。
明白。
恭喜你了，不再做。
那么听起来华盛顿的华人还真的还蛮活跃的，我觉得甚至听起来比旧金山的都就是去参与这些不管大的小的事情，参政上都就是就像你讲的，也有可能是觉醒的原因。好的，谢谢，没问题。那么我感谢你帮我推，然后我回头，对，
好的
，OK， 好，谢谢小袁，谢谢 ，Have a good day， 拜拜。